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赞美天父，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超过一切我们所能测度的。感谢主，没有一样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管是死是生，天使掌权的有能的，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或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谢谢主，你爱我们就爱到底。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我们能够来敬拜赞美，把一切荣耀颂赞要来归给我们。求主你今天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叫一切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愿你圣灵很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做你荣耀奇妙的工作。但愿你再次为我们行做大事。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把诗篇126篇信息带到这里，那我相信有它的美意。我这次没有再讲我那个系列，我愿意就是敞开让主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诗篇第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的诗篇，被称为上行之诗。上行就是登台阶的意思。那根据旧约生命记的记载，以色列人一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一年三次。所有以色列男丁要到以色列，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那耶路撒冷是在海拔2000英尺以上，而圣殿是造在耶路撒冷的山上，所以呢，所有的男丁要去朝见神，都要一面走，都要往上来爬行。而这个上行之诗，就是听说这些朝圣的旅客一面往上行走，一面唱的诗歌。上行之诗，那么有解经家把这十五篇上行之诗呢分作三个阶段，每五篇是一个阶段，这跟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有关系。那第一个阶段如同逾越节，讲到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蒙主的怜悯跟保守这样的经历。第二个阶段是五旬节所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经历圣灵的能力，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改变，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结果子，也叫我们愿意跟随主来走十字架受苦的道路，这样的经历来说的。第三段讲到祝棚节是灵命比较丰富了，就是我们等候神住在主里面，享受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那样的祝福。而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朝圣的旅客，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是往上行走，我们都走在锡安大道上面，我们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不是等死，我们是要来朝见我们的神，每一天与我们的主就更加的接近，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感谢主，他借着诗篇带给我们许多的盼望跟安慰，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唱诗歌赞美他。刚刚讲的上行之诗，不管我们的灵命在怎么样的阶段的里头，我们都可以来唱诗歌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叫我们歌唱的神，他是叫我们在夜间能够歌唱的神，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称颂敬拜爱戴的主。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把更多的赞美要来献给他，并且每一个人唱的诗歌都不一样，乃是根据你生命的经历，你对的主有特别的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主。诗篇126篇我们可以分作两个段落来说，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后顾回过头来看，看到说过去被掳归回那样喜乐。第二个段落是第四节到第六节，是前瞻往前观看将来，讲到盼望将来我们所要得到收割的喜乐。我想还是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再来读诗篇126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读，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好，诗篇第126篇第一节这么讲，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所以这个作者很可能是当时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跟着文士以斯拉一起回来里头的一个人。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他们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事情能够发生呢。回想过去犹大王国圣殿被毁，整个民族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奴隶有70年之久，突然有一天，突然有这么一天，古列王他下了一个诏书，这个波斯古列王下了一个诏书通告全国，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了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是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那这是一件令爱主的人相当惊奇的一件事情，从一个外邦君王的口中能够说出荣耀神的话，而且为这位神大发热心，他允许所有做他子民的以色列人可以很自由地回到耶路撒冷为他们的神来重建圣殿。难怪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做梦也不敢想象有这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第二节他说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连外邦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说以色列的神为他们行了大事。在当时耶和华神兴起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攻打列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兴起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为他审判万国，包括神的子民在里面，当时神的子民堕落也落在审判之下，所以连他们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奇妙的事情是这样，在列国所有被掳的人中就只有犹太人能够归回被掳之地，难怪这些外邦人说耶和华的确为他们行了大事。那这真是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见证，赞美主。这也是许许多多基督徒的见证，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请大家注意，在这末世的时候耶和华神仍然为他的选民以色列行了大事。就在我们这一个世代，1948年的5月，一个王国接近2000年的国家竟然还能够复国，耶和华使被掳的归回锡安。我们看神从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把犹太人带回中东以色列耶路撒冷，你知道他们准备做什么吗？有一天他们要重建圣殿。我们从纪录片里面看见，尤其是从北方的苏联，很多很多的犹太人被运回了耶路撒冷以色列地。当他们从美军的飞机上下来的时候，你看见许多的犹太人男女老少，他们在那里满舌欢呼，满口欢呼，满舌喜乐，他们在那里手牵着手，又唱歌又跳舞，在那里庆祝赞美神了，赞美主。这诗篇126篇今天仍然应验在我们的耳中，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天地要废去，但是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去。阿们，赞美主。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被掳这个字有说具有这个被挪移出境的意思，被强迫离开他们的境界。当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离弃的神，遭受上帝的审判，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就被强迫离开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失去了什么呢？ 他们失去了敬拜神、服侍神、享受神那样的福分。他们失去什么呢？他们失去神所赐给他们在这属地所有一切的福祉。他们失去什么呢？他们失去做神儿女自由的身份。他们失去了自由。请大家特别注意，圣经所写的都是给我们警戒的。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并不是不认识耶和华神，他们有旧约的圣经律法书可以读，他们有圣殿可以去那里敬拜神，他们有祭司可以为他们献祭，甚至神可以差遣先知向他们传讲上帝的话语。神给他们这样许多在外面一切的恩典，然而很可惜，所以这边外面这许多的恩典，他们还是离弃了神去敬拜侍奉巴利，以致惹神的愤怒，把他们掳去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宝贝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神既然给我们这许多的恩典，我们就更加的应该来爱他。你看一看今天的美国，我们有许多美丽的教堂，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有圣经，不只是旧约，我们有新约圣经可以读，我们有许多神的仆人使女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讲他的道。神给我们真是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件很严肃的问题，就在这样外面许多美好的恩典底下，我请问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冷淡退后，离开神，甚至被掳去成为一个奴仆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事情。今天基督徒被掳，并不是外面物质的东西被抢走，或者强迫你离开某个地方。今天基督徒被掳去，乃是一个属灵里面的故事。我们被掳离开了在基督里那样的福分，我们没办法很自由在那里享受上帝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丰富。而我们被掳去来侍奉一切不是属于基督的人事物，来为那些东西来做奴仆，这是被掳去的光景。以下我想说分享大概有三样的情形，一个基督徒有可能被掳去的。第一，基督徒有可能被情欲掳去做罪恶的奴仆。基督徒有可能被情欲掳去做罪恶的奴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有一样的苦楚，就是在他肢体里有一个律跟他心中的律交战，把他掳去，叫他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到最后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了。你看见一个情况，就是有时候基督徒被情欲所控制。我不知道你身上是不是有一些秘密的、有罪的这样的习惯或者嗜好，而这些情欲很强烈的控制着你，知道不对你还是去做。虽然这些东西也许会带给你一时的快乐，但是完了以后你觉得很虚空，甚至觉得罪恶感。有时候这些情欲厉害到控制了你的心思意念，让你有机会你就想再去满足这样的欲望，你也挣扎，但是你胜不过。有时候呢就祷告认罪，跌倒了认罪，回来以后又再跌倒，然后再认罪，好像就在这样恶性的循环里面你出不来。这就是一种被掳的光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今天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耶和华要使被掳的归回锡安，这是不正常的光景。今天圣灵来了，要释放你脱离那种被捆绑的情况，而得到自由跟释放。哈利路亚。主耶稣说你这被掳的人啊，你要归回，你要得到释放。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自由侍奉他、享受他，而不是去侍奉除他以外这些控制着你的东西。这是一个情欲，是一个捆绑。第二，基督徒有可能被世俗掳去做世界的奴仆。 保罗在殉道以前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就是提摩太的后书。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很痛心地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这位多年的同工，在晚年的时候竟然离开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离开，但是有提到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从此再也没提到他怎么来侍奉神。他是一个被世界掳去的人。在同一封书信的里面，保罗提到说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是危险的日子吗？危险真是越来越多。他说在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还不只是天灾人祸，在这里面可怕的是一种属灵的堕落。他说在那个时候呢，人会专爱自己，人要爱钱财，人要爱烟乐，不爱良善，不爱上帝。使徒约翰也这么讲，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都有可能取代我们心里面那个上帝的地位，而成了一个偶像，都有可能的。当时犹太人被掳去，在被掳去以前，其实他们在心里已经拜了偶像，也就是说除了侍奉耶和华以外，他们去侍奉其他的神明，那就是偶像。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情或人或事或物在我们的心里面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地位。这个很有可能是上帝给我们一样的祝福哦，很有可能上帝赐福给你，让你有很成功的事业，也许神给你一栋很美好的房屋，神给你一个很可爱的孩子，这些都好。但是当我们注重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过于那位赐恩的主的时候，这些美好的恩赐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偶像，因为我们太饱爱了。我看见过说有人没有小孩很热心侍奉主，生了小孩子以后一切小孩至上，为了讨小孩子喜欢，有时候可以不要去聚会，甚至也没办法好好的服侍神。这个孩子在他心中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的神他要亚伯拉罕把他所心爱的独生子献上，那是个很大的考验了。他说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心所爱的献上给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现在心里最爱的是什么？假设说神说你把你那个最爱的，你心里所最爱的现在献给我，我要把它取走。我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向亚伯拉罕说把它献给神。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主今天要问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问你的问题，问我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爱主超过这一切？世界有可能霸占我们，把我们掳去做他的奴仆。如果我们对主耶稣的答案不是肯定的，我们就必须求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求圣灵把那个爱的恩膏再一次的来涂抹我们，让我们恢复到对他起初的爱心。我们谈到主耶稣，你心里会不会震动？会不会喜乐？我们的主耶稣多么美丽，多么宝贵，求主把这爱的恩膏再次涂抹我们，
他的名像倒出来的香膏，众童女都喜爱。但愿主耶稣吸引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来爱他，让我们来侍奉他，让我们来享受他。阿们。赞美主。第三，基督徒有可能被苦毒掳去做仇敌的奴仆。我想我们大家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是在新约的第七面，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不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患。我们再读一次，你们不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患。哇，这是一句何等相当严重的警告。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患。那为什么说不饶恕人的过患在上帝的眼中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呢？为什么神把他看得这么严重呢？我想一个不饶恕人过患的人，一方面呢，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多么败坏的人，上帝都愿意饶恕我们这样充满败坏罪恶的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去饶恕他们呢？另一方面呢，一个不饶恕人过患的人，他心里面一定常常积蓄着许多的苦毒，许多的仇恨，许多报复的心理，而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有了破口，让仇敌能够进去来利用他，成为个仇敌的工具来伤害别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危险人物。我不是说所有受过伤害的人都会这样子，但是一个人如果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或是他被人凌辱过，被人虐待过，而在他的心里头他没有得到医治的话，那个伤痕没得到医治的话，他心里有可能就充满了苦毒，要报复，心里会有个恨在里面，他恨那个伤害他的人，到今天还不能放过他。那这样的人常常不知不觉之间呢，他也会去伤害他周围的人。我们看见说一个会伤害别的人，很可能在他过去他曾经被很厉害的伤害过，一个会去虐待别人的人，很可能他小时候或是他的过去曾经虐待的人，他里头有一个伤痕。今天我们要是不能饶恕以前伤害过你的人，我们常常在那里想他，我们在那里一次再一次的重播以前那个受苦的那个镜头，这样的话呢，你就等于是容许那个以前伤害过你的人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伤害。难怪我们的天父要求我们说，你们要饶恕他，你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能够带给我们医治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曾经过去被人伤害过没？你们受到很大的伤害、委屈，甚至侮辱，你愿意不愿意靠着耶稣基督，你饶恕那一个伤害的你的人，也许是你的亲人，也许是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心里头说，主啊，我愿意饶恕他。这样的话，上帝的爱的恩膏要临到你的身上，让你从心里头真正去饶恕他们。因为我们会得到主耶稣基督那样的饶恕，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的爱要来充满我们，那我们不只说我们去饶恕他们，我们不只说我们不再去恨恶他们，不只说我们不再去仇恨他们，上帝要使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那样的爱去爱他们，去包容他们，甚至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盼望有一天他们来认识我们这位充满了爱的神，让他们也得到上帝的饶恕。神要医治我们，神要使被掳的归回喜安。我
们如果不愿意饶恕人，我们心里那个伤如果还没得到医治的话，我们很难去信任别人，也很难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人，你也很难接受人家对你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求主使被掳的得归回，如果有人被苦毒掳去，今天耶和华要使被掳的归回喜安，上帝爱的恩膏要临到你，使你有主的爱去爱人，去饶恕人。感谢主，耶和华要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喜安，那个带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喜安，原文是这么说，耶和华要回转锡安被掠夺的，耶和华要使被掠夺的锡安转回，耶和华要来恢复那个锡安的繁荣。今天我们的神一直做一件事情，他在他的子民的当中，在他教会的里头一直做一样的事情，那就是恢复的工作，使被掳的得以归回，做恢复的工作。神要被掠夺的锡安转回，他要来恢复教会的荣耀。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报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圣灵的工作，主耶稣他受洗从水里上来，圣灵好像鸽子就降下来，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得着这圣灵恩膏的能力，他就周游四方，他靠着这恩膏圣灵的能力，他就去传道医病赶鬼。主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把人从撒旦的权下把他救回来，让那些被掳的得以归回喜安，让他们来侍奉神享受神。这是圣灵今天也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叫人从撒旦黑暗的权下被拯救出来，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拯救。阿们，赞美主。圣灵来的就是叫我们得释放，圣灵来的就是叫我们得自由，圣灵来的就是叫我们得医治。赞美主，就是圣灵今天做了一件奇妙的大事，耶和华要为我们行大事。所以今天呢，不管我们是被情欲掳去也好，被世界掳去也好，被苦毒掳去也好，耶和华都要叫这些被掳的得以带回喜安。我们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自由的敬拜他，侍奉他，享受他，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赞美主，当我们这样经历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因为我们有真正的喜乐。这是前半段所讲的被掳归回的喜乐。那我们看一下后半段，我们请大家一同读第四节到第六节。请，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好，这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是一个祷告，他们求神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那你们觉得奇怪，因为第一节不是已经讲到说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耶和华不是已经把他们带回来了吗？这里怎么又祷告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呢？那就有解经家在这里讲说，是的，当这些被掳归回人，他们再看一看他们四周围，看到巴比伦在那里，还有许多神的子民是在那里被掳的，还没有归回，他们还没有回到圣地，他们还在巴比伦做奴仆。
因此他们向上帝有这样的祷告，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祈求。当我们自己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圣灵的恩膏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医治，让我们得到释放，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看一看我们四周围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苦毒的里面，他们在世界的里头被霸占，他们被情欲所捆绑，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他们来切切的祷告，求主也把恩典临到他们身上，让他们生命有个大的改变，让他们从罪恶之中转回，从世界里面转回，从撒旦的手下转回，能够来侍奉敬拜享受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应该为他们有的祷告。我们经历的恩典，我们愿意弟兄姊妹也来经历这样的恩典。阿们。那这一句话呢，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还有另外一种的解释。那个被掳那个字呢，曾经在约伯记42章第10节出现过，在那里的解释就是苦境的意思。所以呢，这里的祷告可以就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从苦境转回，有这个意思。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从苦境转回，怎么转回呢？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什么叫南地的河水复流呢？在犹大旷野的南边有一些小峡谷跟河道，在那里夏天的时候是完全干旱没有水的，一直必须要等到冬天，从北方山上有河水涌流进来的时候才会有河水，那个时候呢才能够去耕地，才能够去撒种，才能够去收成。没有这河水互流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而这河水是讲到上帝的祝福。当我们被情欲掳去，当我们被世界掳去，当我们被苦毒掳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灵非常的枯干难受，就像犹大南边旷野那样夏天的干旱一样，我们觉得好像失去了上帝的同在，我们读圣经好像没什么味道，我们祷告好像像空气说话，我们甚至有时候不想去聚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种被掳去做奴仆的情况底下，我们向神应该有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使我从苦境转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我们说，求主你那生命的活水使我这冲我这个干渴的心灵再一次能够涌流出来。我们需要圣灵活水能够涌流，我们个人如此，教会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在教会的工作完全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没有圣灵的工作，很容易就枯干了。你种下的种子很难成长，也很难结果。因为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实。我们今天北米基督徒，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有才干，很聪明的。才干聪明很好，但是必须被主分别为圣，依靠他来啊！我们要是靠着我们的才干在那边 run 这个教会的话，我们很难经历主的祝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实。那么第五节第六节作者提出说，将来收割的时候会满有喜乐的盼望。前面三节讲到被掳归回以后那样的喜乐，可是从作者这边来看的情形，好像那个喜乐已经成为过去，就是过去一个历史。摆在他们前面来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你想想看，从巴比伦归回了圣地以后，他们在耶路撒冷满了什么呢？耶路撒冷满了废墟、石块、土堆，有些城墙必须要重新建造，有些破口必须要重新要防堵，圣殿还要重新建造。不只是这样，他们这些弟兄姊妹生活是非常的贫困，满了艰难，再加上四周围有一些仇敌在那里恐吓他们，甚至诬告他们，威胁他们， 你想想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不是会让人充满许多害怕跟忧虑呢？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的确是上帝的心意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投入这样的行列的话，所要付出的是何等的代价，何等要为主流泪。那今天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看一看北美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在内，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破口需要去防堵呢？我们是不是有弟兄姊妹的伤害需要愈合跟医治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侍奉并不讨主的喜悦而需要去调整重建呢？那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都要付出劳苦的代价，有时候甚至要为主来流泪祷告，这些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你如果愿意投入这样的话，作者根据过去的经验说，既然耶和华带回这些被掳的，让他们享受这样的喜乐，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有这样的喜乐，从过去看到这样的经验，再看看前面的话，他相信说，所有流泪撒种的必定要欢呼收割，上帝一定会赐福给他们，有一个大收成的一个喜乐摆在他们的前面。啊，这些代价也许是痛苦的，代价也许是非常大而必须要流泪的，但是一定能够有一个欢呼收割的结局。第五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有为神的国流过眼泪？圣经有一种眼泪是会蒙主的纪念的，那种眼泪就是在祷告中恳切祈求所流下来的眼泪。大卫他有几次的流离，他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他甚至逃到腓力斯的边界里面，他向神有这样的祷告，他不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流了多少的眼泪。他跟主这样求，他说，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流泪的祷告，那些眼泪呢，上帝都看见，上帝也纪念，上帝也要应允我们那样的祷告。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也会经历许多的艰难，许多的忧伤，甚至许多的眼泪，但是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因为这一切忧伤、痛苦、艰难要把我们逼到上帝的面前，好叫我们在上帝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我们在他面前甚至可以哭泣祷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祷告中哭泣过的经验，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哭泣，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在圣经里头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姐妹在上帝的面前哭泣祷告，我不知道你知道她是谁吗？在旧约里头，撒母耳的妈妈，对了，哈拿。哈拿因为她自己没办法生小孩，就她被她先生的另外一个妻子叫皮尼娜，就常常来激动她，激动她要叫她生气，甚至她到那里气到真的没办法吃饭，她到上帝的面前，圣经说她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应允了她，让他能够生了一个小孩，就是撒母耳。那撒母耳带给以色列何等大的祝福跟复兴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那也许是一个化妆的祝福，神要借着你来祝福整个的教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难处以后，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祷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用眼泪种下了祈祷，一定会能够收割上帝运营的喜乐。 那么圣经里面还有一种眼泪是为罪人忧伤的眼泪，耶利米被称为一个泪眼的先知，他为着神的百姓刚硬不肯听上帝的话，他在暗地里面哭泣，他为着耶和华被掳的子民，他在那里痛哭流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为着神的子民来流泪祷告过？有没有看到教会有了破口，弟兄姊妹受了伤害，甚至被仇敌掳去，而在神的面前来流泪呢？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对他的家能够有感觉。那我再讲一个见证哈，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那今天他的著作多少人在读哈，多少人得到很大的祝福。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放纵情欲的青年，听说他在16岁的时候就跟他家里的一个女佣人上床，17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到外面一个城市里面在那里放荡，而且因为他特别的聪明，他加入一个异端信仰的组织里面。那你从外面来看，这样一个人真是完完全全被仇敌掳去，是一点得救盼望也没有的。那怎么样这个被掳去的这个罪人能够今天得到拯救？不只得到拯救，上帝还大大的使用他成为一个让世界历代教会都蒙祝福的这样伟大的神学家呢？怎么有可能呢？乃是因为他有一个敬虔的妈妈叫做 Monica。 这 Monica 为他这个放荡子天天在主面前忧伤痛苦流泪，为他流泪祷告，恳切求神，每一天为他祷告，常常为他流泪祷告，为他这个儿子。后来奥古斯丁他做见证说，他妈妈每次在一个地方跪下来为他祷告，当他站起来以后，他看到那个地方就是被一滩的泪水所滴湿了，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上帝看见他的眼泪，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上帝使奥古斯丁就能回转。有一天呢，奥古斯丁就觉得他这样犯罪的生活他感到痛苦，感到厌倦，